无论是无神论者、新教徒、穆斯林，甚至是东正教徒，我发现他们许多反对公教信仰的论点中都存在一个谬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特伦特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但在那之前，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有精彩的内容了。好的，我把这称为你输我赢的谬误。当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立场提供证据，而只是攻击他认为的所有对立立场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认为他可以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大逃杀，或者哲学上的饥饿游戏来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在这种游戏中，最后一个站着的立场就默认获胜了。但终极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得来的。如果你想让人们相信你的世界观或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那么你必须为你所相信的真理提供证据。所以，我们来看看你输我赢的谬误被使用的四个例子。第一，无神论。传统上，无神论被定义为否定神的存在。无神论者 William Rowe 在《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中说，无神论是肯定神不存在的立场。他提出的是积极的不相信，而不仅仅是悬置信念。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说，无神论是没有神的观点。但许多无神论者将无神论描述为仅仅是缺乏对神存在的信仰，这也被称为缺乏有神论。现在，有思想的非有神论者认识到缺乏有神论因各种原因而不可行，其中包括它使无神论变得微不足道。我缺乏对数千个概念的信仰，仅仅是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是错误的，或者它们描述的是不存在的事物。因而缺乏对神的信仰，但他们也缺乏对道德、价值观和政治的信仰，但这并不能使婴儿成为无神论者、不道德的虚无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也无法说明这些立场是否真实。这就是缺乏有神论的主要问题。寻求真理的人想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意味着他们想知道有神论，也就是神存在的说法是真是假。他们不在乎某人是否仅仅缺乏对某物的信仰。当无神论者将无神论定义为仅仅是缺乏对神的信仰时，他们就使用了你输我赢的谬误。例如 Matt Dillahunty 说神没有存在的罪，或者我们应该因为缺乏证据而成为无神论者。
所以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真实情况是，控方也就是有神论者声称神有存在的罪，而无神论者则说无罪，这和相信神是无辜的不是一回事。我不敢说我知道没有神，我不敢说我能证明没有神，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会断言没有神。
这个类比的问题在于，我们更关心错误的定罪人，而不是错误的定罪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庭上存在无罪推定原则。这导致更多有罪的人逍遥法外，因为我们认为这比判无辜的人有罪要好。或者就像辛普森一家里的维古姆警长会说的，
我宁愿放走一千个有罪的人，也不愿去追捕他们。
但谈到思想，我们不会从无罪推定开始，我们从中立推定开始。外星人存在吗？我不知道。数字存在吗？我不知道。神存在吗？我们可以从我不知道开始。说神存在的论证不成立，并不能证明无神论是真实的，就像驳斥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宇宙中没有外星人一样。正如无神论者 Austin Dacey 和 Louis Vaughn 所写，如果这些旨在确立神存在的论证都失败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为有神论信仰提供任何理由呢，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神不存在的结论呢？不，缺乏支持某个命题的理由或证据，并不能表明该命题是错误的。所以，请注意这种模式。公教的批评者在这里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是从中立立场开始并建立自己的论点，而是将自己的观点作为默认立场，然后说如果其他观点失败了，他们就通过排除法获胜。在我们的下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错误推论。第二，伊斯兰教。当我在 YouTube 上看穆斯林和基督徒辩论时，我注意到他们的论点有类似的趋势。他们倾向于关注圣经中所谓的矛盾，或者像三位一体这样的教义，然后他们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更清晰的选择，应该在这一点上被接受。这里有一个例子，
即使你把它追溯到
不，但是不，但是不，
追溯到大卫王，世代的数量是不同的，对吧？先生，我相信你研究过这个。
和什么不同？
和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的记载不符，对吧？我可以在这里给你展示圣经中至少50处数字上的不一致，这无法背。甚至 MacArthur 他说了什么？他说这些是抄写员的错误。古兰经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周围的人逐字逐句一字不差的用他被启示的语言背诵下来的。想象一下，
请注意，在这段视频中，穆斯林护教士希克斯们说古兰经的传抄没有错误，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在创作时就没有错误，也不能证明我们应该相信穆罕默德是受神启示的。当然，这只是他论点的一部分。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审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辩论，发现他们的标准策略是让基督教看起来自相矛盾，然后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更简单的选择，只要相信一位神和他的先知，所以他们应该接受伊斯兰教。然而，当你深入探究时，你会发现伊斯兰教有自己一套复杂的教义问题，比如古兰经本身作为神的道，是否是未被创造且与神不同的，这威胁到伊斯兰教作为一神教的宣称。你可以在最近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中看到伊斯兰教的这些以及其他矛盾。这场辩论由 Sam Shimon 和 J. Dyer 代表基督教一方。正如我之前在关于伊斯兰教的视频中说过，即使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会成为穆斯林。你可以相信有一位神，并实践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外的其他形式的一神论。你可能信奉锡克教、巴哈伊教，或者你可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一位哲学一神论者，或者你可能是一位自由派基督徒，他们只是硬着头皮接受穆斯林的反对意见，相信圣经有一些错误，但他仍然见证了基督的神性与复活，这与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所有这些选择都允许相信一个无因之因，而无需接受伊斯兰教。所以穆斯林不能仅仅攻击传统基督教就认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必须提出自己的积极论证。如果你是古典神论者，其实立场不是伊斯兰教的神，其实立场只是古典神论的神。然后，如果有人声称这位神，这位一神论的神已经给予了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优点进行检验。就伊斯兰教而言，其优点不是像基督复活的那样的神迹，而是一部据说没有任何人能写出来的文本——古兰经。请查看下方描述中我之前的几集，我在其中展示了伊斯兰教拥有真正神启示的证据严重不足。我最喜欢的是 Sheikh Uthman 声称穆罕默德根据晚期传说资料将月亮一分为二的说法。我也见过犹太护教士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做，但与其他信仰相比，这类护教士相当罕见。所以再次注意这种模式，批评者的观点是默认观点，如果其主要竞争对手失败，该观点就获胜。然而，这未能承认除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外，还存在其他替代观点，例如其他有神论。它也仅仅是假设伊斯兰教的真理，而不是证明它。这种不承认替代方案和制造错误起点的同样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第三个例子中看到。第三，新教。在 Catholic Answers Live 节目中，我曾经主持一个名为你为什么是新教徒的环节。无一例外，几乎所有打电话的人给出的他们是新教徒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对公教教义的拒绝。他们会说，我是新教徒，因为我不相信教宗，或者我是新教徒，因为我不相信玛利亚的无殿始态。潜在的假设是，新教徒就是任何非公教徒或非东正教徒的基督徒。如果这些替代方案失败，新教就默认获胜。但这就是你输我赢的谬误。就像讨论无神论的起点不能是神不存在的立场，而是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一样，讨论新教的起点也不能是圣经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的立场，而是存在多少无误的信仰准则的问题。
Scripture is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but instead the question, how many infallible rules of faith exist?
现在，一个新教徒可能会说：“好吧，让我们从这个立场开始。圣经是一个无误的信仰准则。如果你不能证明存在其他无误的信仰准则，那么圣经就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但这与无神论者说自然是唯一存在的实在。如果你不能证明神存在，那么这就证明自然是唯一存在的实在，或者说自然主义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当我们从存在多少无误的信仰准则这个问题开始时，与新教徒的讨论就变得有趣多了。是公教徒所相信的三种：圣经、圣传和普世殉道权吗？是东正教所宣称的两种，圣经和圣传吗？ 是新教徒所宣称的一种只有圣经吗？还是灵众？新教徒喜欢说，神可以使用一个会犯错的教会来给我们关于圣经正典的无误知识。即使教会在其他重要事项上犯了错，他还是给了我们关于正典的无误知识。但按照这个逻辑，为什么神不能使用一本会犯错的圣经来给我们关于他想要启示的教义的无误知识，即使圣经的其他部分被证明有错误呢？ Cameron Bertuzzi 最近采访了哲学家 Philip Goff，他从无神论和泛心论转变为自由派基督教。他相信耶稣，但他否认童真女降生和圣经无误等关键教义。这表明存在像进步基督教这样的选择，他们没有无误的信仰准则，这些其他选择存在于公教和东正教的多种无误信仰准则之外。因此，新教徒必须为他们的主张提出积极的论证，即确实存在一个无误的信仰准则，而且它是唯一无误的准则。他们不能只对公教和东正教提出异议，然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默认的，如果另外两者失败，他们的观点就获胜。我会在未来的视频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不是新教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公教和东正教对教会的看法，通过权威和无误的圣传以及训导权教导，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使我们能够跨越我所称的基督教权威鸿沟。也就是说，你如何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纯粹历史证据推断出，对于新教徒来说，一个66卷的圣经正典不仅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而且所有这些著作本身就是无误的呢？现在，一个新教徒可能会说，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断出使徒的著作是无误的信仰准则。撇开这是一个假设的事实不谈，你仍然有一个问题。像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样的文本不是使徒写的，而且马可福音也没有在任何其他使徒著作中被引用。希伯来书在技术上是匿名的，那么你如何知道它是使徒的呢？更糟糕的是，现代学术界质疑保罗书信中许多书信的保罗 authorship， 比如提摩太后书3:16，他提供了最初用来证明唯独圣经的中心文本。这使得什么是无误的信仰准则的问题落入了现代学术界手中。然而，教会在16世纪无误的教导说，这些著作是圣经，无论最终是谁写了他们，无论是圣保罗还是保罗的秘书或门徒。作者身份的问题对公教徒来说不是致命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启示不仅仅存在于圣经中，它存在于教会中，教会是圣传和圣经的保管者。早期教会主要通过不成文的圣传接受了这一启示，当时圣经著作的抄写和传播需要时间。或者，如果你说一个会犯错的40世纪教会正确地解决了正典问题，我会问你，你如何知道教会在40世纪做对了呢？毕竟，大多数新教徒会说，40世纪的基督教会对洗礼、玛利亚的终身童贞、祭司职、主教制、弥撒、向祭司告诫等问题都错了。他们对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教义都理解错了。如果从新教徒的角度来看，早期教会对这么多教义都理解错了，他们怎么知道他对正典的问题理解对了呢？除非你已经因为其他原因相信正典，而你只是利用这个历史事实来证明一个既有的信念，你又会如何回应像 Goff 这样的进步基督徒呢？他说神可以使用会犯错的经文来传达无误的教义，所以根本没有无误的信仰准则。现在，针对这种圣经观 ，James White 在他的书《唯独圣经》中写道：“无误的教导并非源于错误的根基。”但在同一本书中 ，White 认为关于圣经正典的无误教导来自一个有错误或会犯错的教会并没有问题，这暴露了他自己立场上的不一致。总而言之，新教徒在宣称他们独特的权威结构，一个66卷的圣经正典，它既是无误的信仰准则，也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是真实的。仅仅是因为公教和东正教中发现的额外信仰准则尚未被证明存在时，他们就陷入了你输我赢的谬误。你不能从那里开始。相反，每个人都必须从真正中立的问题开始，存在多少无误的信仰准则，然后每一方都必须提供证据来证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正如我将在未来的节目中展示的，公教和东正教的教会论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及跨越从基督复活到圣经的鸿沟方面，比新教要容易得多。最后，第四点，东正教。正如一些新教徒认为驳斥东正教和公教就能让他们默认获胜一样，一些东正教徒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试图争辩说，公教在教宗制度等教义上存在历史矛盾，然后他们会说新教依赖于不连贯且毫无根据的唯独圣经教义。但他们也有责任证明他们那两个且仅有的两个无误准则确实存在。毕竟进步基督教麒麟无误准则也是一种选择。或者一个人可能只是对存在多少无误的信仰准则这个问题持不可知论态度。此外，东正教徒对公教徒提出的所谓历史矛盾也同样会反噬他们自己。东正教徒不能仅仅说，数据不支持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看法。好吧，按照那个严格的标准，历史数据也不支持你对教宗制度的看法，或者你可能持有的许多其他古老教义。例如，正如 Eric Ibarra 在他的著作《教宗制度：重访公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的辩论》中所展示的第一个千年的证据表明，教宗本人和东方宗主教们都认为教宗制度拥有神所建立的权威，这种权威超越了赋予其他宗主教的权利。所以，东正教徒不应该仅仅攻击公教，而应该用同样的认识论和历史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教义。这是公教护教士 Christian Wagner 提出的相同观点。
所以基本上他们会以某种方式转移辩论，他们转移辩论的方式基本上是，如果罗马公教是错的，那么东正教就是对的。但是不，那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早期教会中存在某种东西，而你说，你已经偏离了你在早期教会中充分证明的那个东西，那么我们都偏离了早期教会，我们都错了。假设我们让 Ibarra 和 Ubi Petrus 辩论，与其让 Ibarra 捍卫教宗制度，不如让 Ubi Petrus 捍卫东正教的教会论，他会输得很惨，他会输得很惨。如果东正教徒不是总是处于防守状态，你知道，我们总是不得不捍卫我们的教义。如果东正教徒有一次不得不捍卫他们的教义，那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尴尬。
这绝对正确。如果东正教徒也用同样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许多教义和实践要么是新颖的，要么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来的，并且经历了教义发展，而这正是他们通常嘲笑公教徒所宣称的。一个更好的前进方向是公教徒和东正教徒寻求合一，允许双方在确定教宗制度和其他古老教义如何随时间发展，以及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他们方面有回旋余地。这可能会导致东正教徒辨识出自列教以来从他们的角度被忽视的教宗制度的某些方面。这可能也会导致公教徒辨识出教宗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教义的必要元素，而是东西方教会完全合一的障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愿他们合而为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谈到公教和东正教，或者说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时说，教会必须用他的两个肺呼吸。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请考虑在 transformpodcast.com 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你们有一个蒙福的一天。